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年呢是六四的35周年啊，已经35周年了，纪念这样一个事件啊，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就在上周六6月2号下午，有数百人聚集在南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去参加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以及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的仪式。在南加州的这个沙漠中，一个由中共党徽、镰刀、斧头和累累白骨所组成的纪念雕塑，加上一个人物的原型的雕塑呢，让在场的人们感到很震撼，也给他们带来深刻的反思。这个纪念碑的设计师陈为民为什么想到建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呢？而他使用的一个原型人物，一位96岁的前爱国华侨，后来呢是被中共列入了死刑黑名单的极右分子，他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纪念碑在六四35周年落成，对现实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新田呢是去到了纪念碑落成仪式采访，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这个自由雕塑公园，给大家带来一些信息，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当天呢，参加会议的涵盖了老中青三代，有亲身经历八九学运的当年的学子，也有00后的年轻人，包括一些走线来到美国的人，还有中共暴政的幸存者，一位坐着轮椅的九旬老人。很多人呢，当天是从洛杉矶、旧金山、纽约，甚至是加拿大等地远道而去的。这个雕塑的基座是由近1500颗头骨模型所堆成的，上面呢压着一个巨大的共产的标志啊，就是红色的镰刀斧头，象征着共产集权杀戮的民众呢是尸如白骨。而在基座的一角右下角，有一个人呢趴在这个骷髅上面啊，然后用手扒着这个铁丝网，试图奋力的逃出去，另外一只手扶地啊。这就是最新所落成的这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纪念碑的设计师就是自由雕塑公园的创办人、雕塑艺术家陈为民先生。他介绍呢，这个人物的原型当天也是来到了现场。他是从中共逃亡到美国，现年已经96岁的冯国江老人。
为了帮助中国的建设，他回到了美国。但是他九死一生，在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他的美好的愿望破灭了。他为了报效祖国，但是共产党给他带来的是什么？几次的牢狱，他几次拉开铁丝网，从铁丝网踏着累累的白骨要回到自由。今天我要在他有生之年，在他活着的时候，为他数碑立传，见证共产党的罪恶。
冯国江是1928年出生在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岛首府的棉兰市，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第三代华侨。在日据时代呢，他是深受反日左派老师的影响，加入了中共中央为华侨青年所特设的训练班，后来就转到华北军政大学，决心将来呢要学成回南洋，加入印尼共产党闹革命。但是呢，他后来目睹了中共以一列一列的卡车载着已经投降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啊，也就是近300万名国民党军政人员到刑场，将他们加以枪决的时候呢，他就进行了反思。后来他也发现了北朝鲜侵略南韩的事实，被中共篡改为美帝侵略朝鲜。从中他发现了中共残暴的真面目，因此呢，他和中共就划清了界限，却也从此开始了他被中共迫害的人生。 1952年的时候，冯国江想离开中国，没有获得允许。同年呢，他考入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55年肃反运动的时候，他却遭受了迫害。1957年整风运动的时候，他因为抨击肃反暴政，被打成全校学生中头号的极右派。1959年，冯国江遭到了非法绑架，被迫送往劳动教养。然后1960年呢，他不甘于饿死啊，就想要钻出电网逃亡哈，结果还逃掉了，但是呢又遭到逮捕，被判无期徒刑。上诉之后呢，改判了5年徒刑哈，但刑满之后是被迫留厂就业。1966年，文革初期，中共要把二劳改的人都发配到新疆开荒。冯国江当时有病在身呢，心想说，与其死在沙漠呢，不如再次逃亡。结果他从北韩被引渡回到中国，又被判了10年徒刑。70年，一打三反期间，中共决定将他和其他一批人枪毙哈，因为他始终不认罪。后来呢，因为查到他是归国华侨，才免于一死。在中共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里，冯国江经受饥寒交迫、强迫劳动以及捆绑、吊打、禁闭等各种酷刑的煎熬，长达20年，九死一生。在他待过的585劳动教养分厂，除了他个人幸存之外呢，其他人都饿死或者累死了。1979年，学校摘掉了冯国江的右派帽子。同年，法院给他终审裁定书，其中6个字是宣布冯国江无罪，但是没有任何补偿。后来他就移居了香港，80年代以香港人的身份周游中国，想要为中共暴政留下影像记录，包括人权、生态、经济各个层面的问题。他拍了10000张照片，足迹是遍及全中国。1994年，冯国江重返印尼探亲旅游。1995年，移民美国。2006年呢，成为了美国公民。他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笔名叫任峰，任就是坚韧的任，峰就是锋利的锋。当天在开幕仪式上呢，冯国江先生他是抱着病痛来致辞，我们来听听。
我今年96岁了。1957年，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3次强迫我向党提意见，我出一张大字报，要求党委交代对潘志明同学的酷刑，同时痛斥毛泽东的暴政，我被打成清华大学极右派学生最大的学生。1959年3月14日，把我强送到劳动教养，在585劳动教养分厂，只有3个人幸存者，其中只有我一个，其他人都死亡了。而且劳动教养解除以后，不允许回社会，必须终生留在劳改场当二劳改。我决定不自由母宁死，我决定逃亡。后来我被调到于嘉岭劳动分厂。1960年6月6号，这个日子很好记，记住，1960年6月6日凌晨，我从于嘉岭的劳动改造分厂钻出电网，就是这个。我冒着生命危险钻出劳改队的电网，逃出来了，逃到北京，被抓，判无期徒刑，有判决书。我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有判决书，判我无期徒刑。总共 在劳动教养劳改队二劳改长达20年，九死一生，中共害死8000万中国人民，罪恶滔天，打倒共匪，
打倒共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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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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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胜利万岁。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为您介绍的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南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里树立起了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那这是全世界第一座记录了中共统治之下受难的人们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碑。那么这个纪念碑的设计师就是陈威明先生，他是一位雕塑艺术家，也是自由雕塑公园的创始人，以前是在中国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曾经3次到叙利亚参加反专制争自由的战争，现在是居住在洛杉矶。那我就问陈威明先生，他是怎么样会发现冯国江先生的，想到要用他来作为这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原型的呢？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70多岁的长者在大使馆慷慨激昂，70多岁的老子他的声如洪钟，超过所有在场的年轻人，我给震撼了，哟，怎么他怎么那么苦大仇深。后来通过了解聊天知道，他是在这边比所有在场的任何的一个人都爱戴这个祖国，共产主义的祖国，爱戴这个共产党，这个社会制度，才毅然而然抛弃了印度尼西亚的那种很优越富商的生活，回到中国帮助这个新生的共产主义进行建设，希望达到人类的大同、平等和美好。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自己成了阶下囚，九死一生，几次越狱被判为无期徒刑和死刑，因为他是印尼华侨才留下了一条性命。是这么一个人，他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深深认识到共产党的罪恶，所以从这一点上说，他是最有深切体会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制度，是怎么样一个邪灵。所以说呢，我想把他这边的塑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后面那么多白骨矮矮的骷髅，前面是那么消瘦啊，饥不果腹的那么一个年轻的冯国江，拉开铁丝网，踩着白骨逃向自由啊。我想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要比我们空谈共产主义的破坏，空谈共产主义的邪恶，更加具有说服力。他是何等的热爱共产主义，结果就是搬开铁丝网要逃向自由。冯先生刚才来到了现场，我说冯老，不管怎么样，我在你有生之年把你这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故事塑造出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所以说他今天熬着病痛是吧，90多岁来到这个骄阳百度以上的这个沙漠啊，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我认为非常有历史的意义和记忆。
那么陈为民先生他又是怎么会想到要建这个纪念碑的呢？
是实践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追求中国人民的人权的事业呢被镇压的35周年，所以我们在海外的仁人志士一直没有忘记这一段历史。我呢在5年前其实已经酝酿了这个作品。我想共产主义它不仅仅是60对学生的一个摧残和镇压，它是自从成立以后，就从欧洲自从有了共产党宣言，它在前苏联、在柬埔寨、在东欧，这所有的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的地方都造成人类生命的大规模的死亡和战争。所以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想把共产主义的这种恶行啊、这种暴政啊、这个历史给它用艺术的形式给记录下来，所以我用了1000多个骷髅。
在南加州的沙漠中，经过这个炙热啊，建造这个纪念碑非常的艰辛啊。那么陈为民先生他是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啊？为什么要坚持做这样的一个纪念碑呢？
铁链你做完以后，我就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边。那么多的义工啊，任劳任怨，每天跟我在一起，最多是我们有30几个义工在这边跟我一起冒着100多度的骄阳在这边工作。所以说总体上差不多就是去年的64以后一直到昨天，你看手上这个样子还没有洗干净是吧，像脚上这边起泡，就是那个电焊吧。我因为太热了嘛，我就穿着那个比较短的裤子，一天就造成这种灼伤。那么那些电焊的义工呢是吧，他们有时候那个头盔太热太闷，所以脱下来所以眼睛都布满血丝。我是一批一批的换人了，这一批看不行了马上换，再下一批，这就是这轮番的上阵冲锋啊。我就会变成拿着骷髅头啊，就是说这样可以焊了是吧。我在比较远的距离，但是你看对他们的伤害就是要更大是吧。这是原来是这样，就是这几天电焊就造成这种伤害。
为什么会要说花到那么大的代价？您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对现今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我认为我付出那么大多代价和义工的奉献，我认为是非常的值得。你看今天来了那么多的人，说明他们在关注这一段历史。所以说你刚才问值不值得，我认为是非常的值得，因为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你忘记了历史意味着历史会重演，中国人因为没有记住这个历史，在中国的大陆没有文革博物馆，没有64纪念馆，没有毛泽东的那个当时三番五反的毛语录的时代啊。所以你看现在又有习语录啦，又有这种高喊万岁啦，这就是文革的卷土重来，也是他们对历史的遗忘所造成的。所以说我想在这边能够做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才华表达出来，做成一个艺术作品，一个历史的丰碑，在记录在这边记录一段历史。那么我想他在这边会向人们永远的诉说，让人们记住这个，让人们不要让历史重演。如果我们对共产主义不进行警惕和防备的话，那么共产主义它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它也会在美国发生。现在已经你看他们到这边来，在这个自由土地上焚烧一个艺术作品，就在前几天又把坦克把炮塔弄天安门坦克，但它不是有编号吗，也用铲子给它铲掉，就搞破坏了就是前几天嘛，我刚给修复，就是说明我们记住历史， 共产党也没忘记他们所做的罪恶，他想掩盖这段历史，所以派出那种粉红也好，他们的间谍也好，就是来把这些我们所留存的记忆给抹去。但是我想作为一个自由雕塑的创始人，我想我们在这边一天一天在记录这段历史，历史将是永恒的，是抹不去的，他们的罪恶终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好的，那您对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还想要说什么吗？
这个历史，这个纪念碑，其实承载着我们人类共同的悲剧，这个悲剧是由谁造成的？就是共产党造成的。这个共产党造成的人类的悲剧，我们把它书写在这边，跟日月同在，让世人几百年以后还能找到这段历史。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想告诉希望之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记住历史就是为了美好的明天，不再受共产党受独裁专制的蹂躏。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生活美好，但是这个美好是来之不易，我们要记住前辈所付出的辛酸和牺牲，才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的生活。谢谢你们。
当天有十多位来宾发言，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在演讲中说，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虽然被镇压了，无数人伤亡，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却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说，苏联从此走向崩溃，东欧国家很快民主化，共产主义阵营瓦解。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表示，六四事件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伤痛。他说，只有铭记历史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坚持正义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前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在发言的时候就感谢陈为民先生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今天就看到这个全世界第一个纪念共产主义灾难的一个纪念碑落成了，所以我非常激动，我非常感谢陈为民老师为我们中华民族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共产主义灾难？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共产主义正在覆袭全世界，特别是我们香港。从2019年以来，我们所看到共产党对香港的摧毁，这些手段、这些政策、这些做法，已经在世界上各地都不同程度的这个推动。比如说他们的渗透到西方国家的议会里面，收买了很多这些国家的媒体。我们作为共产主义的目击者，作为香港的摧毁的一个目击者，我觉得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告诉全世界，中共这个一党专政不摧毁的话，那么不但过去有这些灾难，今天有摧毁香港这些恶行，明天也许就是台湾，再明天也许就是西方各个国家会面临的一些灾难。所以今天牢记共产主义中国带来的灾难，并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民，而是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的人民。所以我觉得大家要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有了机会来这里控诉共产党，希望把这种对共产党的控诉带到全世界各个角落。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现在呢，共产主义仍然是统治着中国，共产主义甚至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呢，也在渗透。那么，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个报道之后，是不是能够引起您的一些思考呢？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次的《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下次节目再见。